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5月1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五一大游行，法国各地12万人参加，要求加薪维护和平。布林肯再次呼吁哈马斯接受加沙地带停火提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排除未来加息可能，美股上扬。美国加州大学分校爆发冲突，白宫谴责一小部分制造骚乱的学生。皮尤中心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习近平缺乏信心，更多人视中国为敌人。德国外长访问澳大利亚剑指中国。格鲁吉亚反对外国代理人抗议者被捕，欧盟谴责。中国五一假期多地限人潮，官方促消费。中美再次展开气候合作谈判。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劳动节，法国大约有12万民众参加各地组织的游行活动，巴黎等一些游行队伍与警方冲突，并且发生零星的纵火和打砸事件。今年的五一大游行，工会提出增加工资以及维护和平的诉求。世界各地在五一劳动节也都有民众上街集会游行，抗议物价上涨，要求改善劳工的权利。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全国总工会称全法示威者的人数超过了21万人，而警方则是表示各地有12.1万人参加了示威，从马赛到里昂，从雷恩到图卢兹，各大城市的五一游行队伍除了高举工会的旗帜之外，也展示出巴勒斯坦的旗帜，显示今年的五一游行增加多项的诉求。而在南特和巴黎也都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街道和店铺遭到破坏。工会方面称，首都巴黎有5万人参加示威，警方称游行的队伍大约是18000人，最初有4500人组成的队伍自共和国广场出发，警方称其中混入了数百名激进分子，他们烧毁了一辆货车，并且砸毁多家商店的窗子，13名警察受了轻伤。到了傍晚，在巴士底广场再次发生冲突，一辆货车和垃圾箱部分起火，几间公交车的候车亭也遭到破坏，一些参与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燃烧瓶，警方再次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有12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并且被送往了医院，情况较为紧急。据警方称，共有45人被逮捕。随着6月9号欧洲选举临近，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加入了五一游行的队伍，包括了法共全国总书记鲁塞尔和激进左翼法兰西不屈服党的领导人奥布里。社会党领导人格鲁克斯曼在圣艾蒂安遭到数十名活动人士投掷油漆和谩骂之后被阻止加入游行。在巴黎的游行队伍出发之前，法国主要工会之一法国总工会领导人索菲比奈特别强调了拒绝社会破坏政策以及捍卫自由，包括工会的自由权利。总工会和其他的工会以及青年组织就发出了反对紧缩、争取就业和提高工资以及维护和平的共同的呼吁。法国第一大工会法国工人民主联盟 CFDT 则呼吁人们加入在法国各地组织的游行，要求建立一个更加雄心勃勃、更关注和保护劳工阶层的欧洲。世界各地在五一劳动节也都有民众上街集会游行，抗议物价的上涨，要求改善劳工的权利。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示威者不顾禁令，试图在塔克西姆广场集会，并与防暴警察冲突。而希腊首都雅典的游行示威，则有民众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在中东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凯雷姆沙洛姆，这是从以色列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援助的一个过境点。布林肯再次呼吁哈马斯接受加沙地带的新的停火协议，并重申美国反对对拉法镇发动攻进攻。据法新社报道，布林肯亲眼目睹十几辆运送人道物资的卡车等待进入加沙地带，附近不远处停着几辆以色列的坦克。以色列正准备对距离凯雷姆沙洛姆几公里的拉法镇发起地面的进攻。布林肯是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陪同之下视察人道过境点，但是没有向媒体发表讲话。随行的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当天早些时候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时候，对援助物流过慢表示了担忧。布林肯周二还表示，人道援助已经取得了真正而且重要的进展。 美联储在周三结束一连两天的议息会议之后，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 厘到 5.5 厘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表示，今年迄今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尚无法带给美联储官员采取降息措施的足够的信心，可能需要比原来预期更久的时间，但是排除未来加息的可能。美联储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交易员认为美联储较有可能在11月减息，今年不减息的机会则是较少。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美股表现改善，道琼斯指数重上38000点水平，增加 1.38 个百分点，而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则是大涨了 1.65 个点。美国人越来越把中国视为敌人。根据美国 BU 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大约 42%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美国的敌人。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人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敌人。根据美国 BU 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 42% 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这是该机构自2021年提出这一问题以来的最高比例，比去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同一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信心。调查显示，50%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一比例较上年略有下降，只有6%的人称其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这一点没有变化。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比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人士更有可能将中国描述为敌人。调查显示，评价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竞争对手还是伙伴，与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有关。认为美国经济目前状况不佳的美国人，比认为状况良好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将中国称为敌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状况有很大或相当大影响的人，比认为影响较小的人更有可能将中国称为敌人。在问及美国可能的22个长期的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时，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将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列为首要任务。这项于4月初进行并于周四公布的针对3600多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还发现，81%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前一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至少对美国经济状况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影响是负面的。许多美国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22年这一数字为 66%， 现在增加到 71%。 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限制中国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大多数共和党人表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应该是首要任务，而民主党人的这一比例为 42%。根据 PU 调查，大约8%的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的事情几乎没有信心。美国老年人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信心较低，大多数65岁及以上的人对习近平完全没有信心，而18至29岁的人中这一比例为 36%。 年轻人表示自己对习近平没有信心的可能性比最年长年龄段的人高出了近4倍。拥有至少4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人对习近平的信心低于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共和党人对习近平的信心不如民主党人，大约6%的共和党人对习近平完全没有信心。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访问，剑指中国。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于周三启程前往澳大利亚，通过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进行一周的访问，他也希望发出抗衡中国的信号。启程前，这位绿党政治家强调了民主国家团结起来与威权制度竞争的重要性。他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比我们更直接地受到中国进攻性行为给世界带来的狂风的冲击。他们对独裁邻国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外交政策工具箱包括经济压力措施，而且还通过间谍活动和其他影响行动来考验我们民主国家。贝尔伯克暗指德国卫华间谍嫌疑案，数天前3名德国人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德国被捕。 德国政府决定更多的参与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政策，下周将第二次派遣巴福号护卫舰前往那里进行训练。贝尔伯克强调，欧洲的安全也取决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反之亦然。如果国际和平秩序在世界的一侧受到压力，那么它也会在世界的另一侧崩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韩国和澳大利亚外长防长会议讨论韩国加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可能性，请听安东尼介绍。
韩国和澳大利亚举行第六次外长防长会议，共同探讨韩国方面加入英美澳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可能性。会议于5月1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双方就印太战略、国防军工、韩半岛以及地区局势等多个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韩联社报道说，双方就奥库斯第二支柱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韩国国防部长官申元石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欢迎奥库斯成员国考虑将韩国列入奥库斯第二支柱的伙伴。韩国的国防科技力量将为奥库斯第二支柱发展和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在国防和军工领域合作的议题上，申元石表示，双方商定继续扩大多种形式的军事联合演习，不断提升两军合作水平，从而营造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环境。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两国合作关系正在全方位发展。今年韩军将在澳大利亚参与漆黑卡卡舍和南杰卡鲁多国联合军演。马尔斯表示，奥库斯第二支柱是技术共享协定，而不是安全同盟。韩国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实力，是与澳方共享价值的战略合作国家，双方在技术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奥库斯第二支柱项目会有发展机会，日方也可能参与其中。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对列表示，韩澳两国一致认为彼此互为实现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并且商定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这次会议是两国基于自由民主和互信深化伙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两国对基于规则的地区和全球秩序做出的贡献。双方还商定合力切断朝鲜非法核岛研发资金链，努力阻止朝俄非法军事合作。
格鲁吉亚反对外国代理人抗议者被捕，欧盟谴责，请听罗拉介绍。
格鲁吉亚近日爆发大规模反对外国代理人法案的抗议游行活动，周二晚间在议会进行二读辩论之际，有数千人聚集在议会外示威抗议，并且持续到周三凌晨。抗议者与准备离开议会的议员们冲撞，受到该国蒙面警察暴力镇压，他们向示威者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数名记者也成为警察的围攻目标，包括一名法新社摄影记者被警棍暴打，目前有63人被逮捕。欧盟外交事务主管博雷尔今天发推，强烈谴责格鲁吉亚政府使用暴力镇压示威群众，认为这不可接受。格鲁吉亚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在2023年提出该外国代表人法律草案，受到大规模抗议后被迫撤回，随后执政党稍作修改，重新提交议会讨论。在4月初第一次辩论中还驱逐了7名反对议员，引发大规模抗议，有数万人再次走上首都第比利斯的街头。该外国代理人法案规定，从海外获得资助的机构必须向格鲁吉亚政府登记。抗议者认为，该法律草案是政府用来打击意见人士，与俄罗斯对付反对派的做法相似，认为会成为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绊脚石。2023年12月，欧盟给予格鲁吉亚正式欧盟成员国候选国地位，格鲁吉亚把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约已经写入了其宪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爆发冲突，白宫谴责一小部分人制造骚乱的学生。路透社报道，中美再次展开机构合作，中国特使将在5月初访美。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周三公布最新一批对俄罗斯轻污有贡献的制裁名单，包括300多个俄罗斯和他国企业，其中有中国的一些实体。美国制裁这些实体的理由是他们为俄罗斯军队继续轻污提供支持。俄罗斯最初在乌克兰战场遭遇重挫，人员和物质损失巨大，然而在所谓战时经济支撑下，坦克、大炮、导弹源源不断而来。西方的强大制裁竟然没有减缓俄罗斯生产军火的节奏，谁能有如此实力将俄罗斯提供以如此速度生产军火的设备、零件及其他必需的元件？原来中国的企业被指在背后向俄罗斯军工企业输血。如此，美国把打击方向直接指向藏在俄罗斯军事武器背后的实体。周三的制裁目标包括向俄罗斯提供用于制造火药和火箭推进剂成分的硝化纤维素的两家中国集团，以及这些化学产品的俄罗斯进口商。武汉环球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同盛科技有限公司上了名单。美国财政部最近披露，两家企业正在帮助俄罗斯，并指武汉环球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为俄罗斯一家军用光学制造商生产了红外线探测器。美国财政部还把目标对准了总部位于深圳的巨航航空集团，这是一家生产无人机相关设备，包括螺旋桨、信号干扰器、传感器和发动机的集团。不久前访问中国的美国财长耶伦周三宣布，今天的行动将通过打击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基地和为其提供物资的逃避网络，进一步扰乱和削弱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耶伦和随其后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来不断地发出警告，为俄罗斯轻污提供支持的中国公司将面临严重后果。据指一些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芯片、传感器和其他相关的军事技术。两位美国高级官员先后在北京向中方发出了警告。华尔街日报4月22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希望通过此举阻挡北京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不过周三公布的制裁实体尚未包括任何中国的金融机构。四月初，布林肯在欧盟和北约外长举行的会议上对欧盟盟友发出了警告，中国正在深化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中方提供的援助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也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布林肯说，北京正以令人担忧的规模向莫斯科提供援助，这些援助包括提供工具、建议和技术专长。布林肯提到，中方提供的援助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光学设备和推进剂的生产，也包括在太空领域。他说，这些援助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性行动，也威胁了其他国家。布林肯要求欧洲盟友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时，直接向中方表明他们的关注点，公开谈论中俄的深化合作，同时对支持俄罗斯工业的实体和公司采取适当行动。布林肯4月24日访问中国前，在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后再次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要素和零部件，帮助俄罗斯重建了因制裁和出口管制而削弱的国防工业基础。根据美国最近的一份评估，中国向俄罗斯出售的机床、微电子和其他技术近几个月以来大幅的增加，莫斯科则利用这些技术生产导弹、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和欧盟第一时间向中国发出了警告，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火，否则会遭受严厉的制裁。至少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性武器。尽管中国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原油及其他物资，填补了俄罗斯财政空虚。周三，美国国务院的制裁名单向北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无论以何种形式对俄罗斯提供战争支持是要付出代价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特朗普有可能重新回白宫当总统，乌克兰战争还在打。在这个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想把法国的核劝退力扩大到整个欧盟，同时把开展动用常规武器的辩论扩展开来。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重点内容。4月25号，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到，法国的核劝退力是保卫欧洲大陆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让法国的各盟国产生了疑惑，马克龙到底想说什么呢？现在乌克兰战争还在打，每次碰到敏感话题，马克龙是很少随口发挥的。马克龙讲完话之后，过了两天，他在斯特拉斯堡和十多名年轻人会面的时候，更具体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那么讲，目的是要展开讨论，整个思路应该把反导弹防御系统、发射远程武器，以及对在本国领土上拥有美国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等内容都考虑进去。他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内容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看看可以用什么可靠的方法真正保护我们。法国世界报说，2022年10月以来，柏林与北约框架内发起的反导弹防御计划导致法国和德国的关系紧张。这个计划叫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有20几个国家参加。这些国家准备集体采购德国的短程导弹、美国的中程导弹和以色列的远程导弹，就是不采购法国的产品。当前的战略环境更加艰难了，马克龙要把核武器与远程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结合起来，超越用传统手段来劝退的说法，思路转换了，那么法德之间的紧张就会得到缓解。法国世界报说，特朗普在2025年1月有可能回到白宫，这样一来，面对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的跨大西洋纽带不仅有可能被削弱，甚至有可能断裂。报纸引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多马·戈马的话分析说，考虑到乌克兰战争，考虑到局势的严重程度，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有必要建立新的安全架构，为今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跨大西洋关系变质做好准备。实际上，法国的核心利益没有改变，总统只是再一次发出信号，强调法国的战略要点就是欧盟的组成部分。多马戈马说，法国在劝退力和欧盟领导地位方面的意愿，意味着法国在北约里要有更多的担当，但是很可能到一定的时候，法国的立场也需要调整，因为欧盟国家所有的防卫部署都是在北约里打造的。法国在2009年萨科齐任总统期间回归北约的指挥系统，今年2024年已经回归15年了，可是巴黎要进入北约核子规划小组才算真正完成重新回归北约，这是第一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劝退问题专家法耶研究员分析说，核劝退力、反导弹弹道防御系统和传统核劝退力被马克龙说成是北约三级核劝退力。马克龙这么讲，到底是为了给他的欧盟统一防御增加说服力呢，还是为了法国完全回归北约？这没人知道。法国世界报说，专家们认为马克龙这么讲话有几个目的。法耶说，法国总统和执政党这一方底气不足，抛出一个强烈的话题来，时间点刚刚好，但是在欧盟层面的法国劝退力是1970年代以来经常出现的话题，所以在老熟人和常客们的圈子外，就这个话题来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点值得肯定。马克龙是把这个议题推动的最深入的总统，他在2017年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就开始不断强调法国的立场，就是法国的核心利益是欧盟层面的核心利益。 他在2020年2月战争学院的创始演说中提到防御战略的时候说了这番话，在法国公共思维里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京专栏。
日本内阁在黄金周期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大臣出国访问，包括总理大臣在内，有14名内阁成员出访。如此众多的大臣在同一时期出国访问，实属罕见。那么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岸田文雄首相计划于5月1日至6日出国访问6天，将访问法国、南美的巴西和巴拉圭，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还将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会，并发表基调讲演。外相上川洋子计划访问6个国家，其中包括法国及3个非洲国家和2个南亚国家。上川洋子于4月26日至5月6日长假期间出席2日至3日的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出访法国。此外，他还将访问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在长假期间，国际会议集中进行，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和环境大臣伊藤信太郎参加由意大利主持的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意大利是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他们也会与意大利高官等商讨6月在意大利普利亚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为了迎接2025年的大阪关西世博会，负责世博会事务的自见英子大臣会在巴黎会见国际博览局局长。日本今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访问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的阁僚成员共7人。作为轮值主席国，日本力图主导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加强经合组织的发展和团结合作，扩大日本的影响力，以与中国、俄罗斯及朝鲜等集权国家抗衡。岸田还将访问南美的巴西和巴拉圭，谋求与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国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南美洲的影响力，成为巴西、智利、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巴西担任今年的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也是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日本力图通过加强与巴西的合作，强化日本在20国集团和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岸 岸田也将访问巴拉圭。巴拉圭是与台湾拥有外交关系的13个国家之一，是南美大陆唯一一个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与中国大陆没有外交关系。岸田对巴拉圭的访问也可能暗含声援台湾的意味。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五一大游行，法国各地12万人参加，要求加薪维护和平。布林肯再次呼吁哈马斯接受加沙地带停火提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排除未来加息可能，美股上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爆发冲突，白宫谴责一小部分制造骚乱的学生。皮尤中心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习近平缺乏信心，更多人视中国为敌人。德国外长访问澳大利亚，剑指中国。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法国各大工会分头组织传统大游行，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反对经济紧缩，要更具有保护与和平的欧洲。另外，法国经济第一季度出现略微回升。今天法国各大工会分别组织传统的五一国际大游行，由于本次工会分头组织，因此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预计低于去年。去年在法国八大工会联合举行的五一大游行活动中，他们当时共同反对政府推出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202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期间，法国警方统计有近80万人参与，工会方面则认为有230万人参加。不过在巴黎、南特和里昂等大城市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本次法国警方估计全法游行会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参与者不会超过15万人，主要由教育工作者组成。巴黎的五一游行队伍今天下午2点从共和国广场出发，估计会有15000人到30000人参加在首都举行的游行。法国五大工会领袖联合在《世界报》上近期发表文章指出，去年工会联合反对政府养老金改革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也没有扼杀工会的团结。特别是在今年欧洲选举年之际，工会发出反对极右翼政党的共同声音。今年法国各大工会喊出的口号不同，有反对经济紧缩，有争取更多保护的欧洲与和平等。2024年是欧洲议会选举年，法国在6月9日投票选举欧洲议员。法国工人联盟呼吁人们加入法国各地的游行组织，为工人要求一个更具有雄心和更具有保护的欧洲，而且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要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工资待遇。法国工人力量工会指出，民众的购买力在下降，他们不满失业者和穷人被污名化。分析指出，新一代法国工会领导人除了关注雇员的工作待遇、福利等问题外，更强调应对工作上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等平等问题。另外，法国经济略微出现回升，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实际停滞后，法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加速增长。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在4月30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在2024年的前3个月，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0.2%，比此前预计的增长率0.1%表现要好。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指出，对于那些不看好法国经济的人来说，事实显示法国经济出现了好转，也证明了法国经济有实力，是法国政府持续执行紧缩政策初见成效。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指出，带动经济发展两大因素展示了积极的信号。首先，法国家庭消费在第一季度增长了0.4%，如在3月份，法国人又开始增加购买食品和消费品，而且法国汽车市场持续出现上升，购买量同比增长了10.9%。 其次，由于法国通胀放缓，可能也是让经济复苏的原因之一。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宣布，三月份法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了 2.2%， 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大幅放缓，仅上涨了 1.2%。另外，法国商业投资同一季度反弹了 0.3%， 比此前的2023年的第四季度下降 0.9% 表现要好。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预计，随着法国国内需求逐渐回升，今年法国经济年中增长率约为 0.5% 到 0.7%。 分析认为，法国经济第一季度回升给未来带来了希望，这增加了欧元区从温和衰退中复苏的可能性。一系列的数据将显示欧元区的前景正在好转，欧洲央行可能启动货币放宽政策，应该会从六月起给市场注入新一剂强心针。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经济出现回升，五一国际劳动节反政府经济紧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哲学学者张志伟在讨论哲学话语的困境的时候，就专门提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张志伟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解读。在哲学研究一开始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提出关于语言的性质的两种不同观点。第一，他将奥古斯汀的有关思想看作是传统语言观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对象的，所以一个命题或者句子的意义源于外在于它的实在对象。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根据语词和对象之间的关联进行的，每一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与这个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就是对象。维特根斯坦承认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和他自己关于概念图式对象的前期思想都属于这类实在论。实际上我们关于语言的通常观点也是这样，现在虽然他并不否认语词具有实质意义，可是认为并不是所有被我们称为语言的东西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于是维特根斯坦提出另外一种语言观，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人 A 和他的助手 B 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 A 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 B 就必须按照 A 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 A 叫出这些词， B 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这样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这种语言观和奥古斯丁式的语言观区别在于，它不是把句子和语词看作是关于对象的表达，而是看作某种按照一定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比方说，我们学习石块的概念并不是根据对象，而是根据它与石柱、石板、石梁等语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所以A 指导自己的助手 B 的方式并不是告诉 B 什么是食粮等等，而是交给 B 一套语言系统和使用规则，通过训练让 B 学会使用这一系统。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在这里语言的教学不是做出说明，而是进行训练。儿童学习语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出发，维特根斯坦将我们的语言，就是日常语言，称作为语言游戏。他说， 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所谓语言游戏，就是指我们的语言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就是它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语词概念的含义或者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对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的语词的组合方式中。换句话说，语言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游戏，非常的别致而且很贴切。游戏是一种活动，它的种种要素根据一定的规则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不同组合，从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魅力。语言也是这样，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提倡人工语言观，他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必须按照一种精确规范的人工语言来规范自己。后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承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一种普遍的人工语言，日常语言本身就是正确的。确实，日常语言具有不确定、一词多义和变动不拘等特点。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引起语言错误使用的原因，语言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指称和表述实在的事物，而是一种在使用中逐渐形成的自主系统。它的基本要素语词、规则和使用活动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的整体。据说维特根斯坦是在观看足球赛的时候萌生了语言游戏的概念的。他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球员按照足球比赛规则不停地踢球和传球，由此他想到了意义的使用。我们以纸牌游戏为例，任何一张纸牌，比方说红桃 A， 它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游戏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语词也是一样，比方说社会上存在许多生活小圈子，不同的圈子有自己的行话，圈外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呢，日常语言的使用很难用正确和错误来评价。规范语言的词典不过是日常语言的比较稳定的记录而已。所以语词就像是一张张不同的纸牌，可以在不同的游戏中按照不同的规则来使用，而它们的意义就存在于不同的使用当中。那么我们究竟是先进入游戏然后才知道它的规则，还是先学习规则然后才进入游戏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我们在进行语言游戏时并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我们是在盲目的遵守规则。的确，儿童刚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并不是先学会语法然后才学会使用语言。一个文盲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学习过语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可以符合语法规则的说话。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有关思想对于语言教学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母语外的第二语言的学习之所以非常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是在使用中，而是脱离它的使用，单纯从语法开始学语言的。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知道或者熟悉语言规则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仅仅一个人只单独一次遵守规则是不可能的。同样，仅仅一个报道只单独一次被报道，仅仅一个命令只单独一次被下达或者被理解，也是不可能的。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将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看作是与康德哲学类似的，通过先天的逻辑来说明经验的一种思路的话，可以说他的后期哲学又回到了休谟，语言游戏的规则是通过多次重复而被我们习惯性的掌握的。那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特点就是语言游戏是语言内部的活动，和外部对象没有关系，它是自主的。维特根斯坦从前期的实在论转向了后期的约定论，主张命题或者语句的意义既不是来源于外部对象，也不是来源于真值含象关系，而是来源于他们的使用条件。语言游戏是一种生活形式或者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所以呢，日常生活是语言的老家。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这个词应该显示语言的具体使用是一种生活活动或者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于是语言不再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逻辑系统，语言与经验属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语言游戏是多种多样的，同一个语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言游戏当中，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语言游戏并没有共同的本质，它们之间只是家族相似。语言游戏具有一定的规则，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而这些规则是约定俗成的。命题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语句的形成规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取决于语言游戏中的记号的使用。最后一点是，语言游戏的规则是容易变的，我们称之为符号、词、语句的东西有无数种不同的用途，而这些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劳永逸的给定了的东西。可以说，新的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而另外一些逐渐变得过时并被遗忘。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向您介绍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4月30日星期二，巴黎警方出动，从巴黎市政厅旁边的临时搭建的帐篷营地里驱逐出了一些移民。奥运当前，这一行动已经不是巴黎的第一次，更不是法国的第一次。美联社引述对这些移民进行援助的组织的话表示，这是对无家可归者进行社会清理的最新一场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之前美化法国的首都。这一场行动在本周二黎明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警察们叫醒了大约100名来自西非的男孩和年轻成年男人，让他们收拾好帐篷和随身物品。巴黎警方表示，此次行动是出于安全原因，特别是因为这一帐篷营地靠近学校。美联社指出，这些人当中许多人都还没有成年，正在申请留在法国的居留证件。巴黎地区官方对这群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卢瓦尔地区的昂热市暂时得到安置，时间为3个星期。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搭乘一辆公共汽车，他们首先将前往巴黎地区的一个交通中心，之后驶离巴黎。不过，最终只有2-3个人登上了已经停靠在路旁等候的公共汽车，大多数人都收拾好自己的物品走开了。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担心一旦3个星期的免费住宿到期，他们就又不得不离开，相当于被遗弃在距离法国首都西南250公里处的昂热市。一些组织对奥运会向社会边缘化群体产生的影响发出了警报，认为这些被驱逐出难民营或者非法占领他人居所因而被驱逐出来的人群，可能会在法国首都其他地方建立临时定居点，直到再一次被清理离开，就像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其中一家组织名为奖牌的另一面，其发言人安东德克拉尔克对美联社表示，我们把这种行动称为社会清洗，因为没有谁能向这些人提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人就这样被扫到一边，为美丽的巴黎明信片腾出空间。 此前，巴黎警察局长洛朗·努涅兹在一份书面通知当中提前宣布了本周二的清理工作。他表示，本次驱逐的临时帐篷营地由80多个帐篷组成，并且堵塞了人行道。该命令还指出，该营地靠近教堂和市政厅等公共建筑，鉴于目前法国对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保持高度戒备，因此需要加强相关的安全措施。美联社援引巴黎市政府的数据表示，露宿街头的人数今年已经增加到了35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0人。法国的冬休期限制了天气寒冷的时候对人们的驱逐和疏散，但到了每年春天，随着一年一度的冬休期结束，非法移民营地通常会被清除。与移民和其他弱势群体合作的援助组织对美联社表示，奥运会越来越近，这类清理工作正在加强。被清理的人们被送往远离首都的地方，而不是在巴黎地区获得庇护。但许多寻求庇护的人即将上庭，需要和当地官员就他们的合法居留请求进行会面。巴黎的清理工作使得他们居留合法化的问题从地理角度来说变得愈发艰难。早前，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100天的时候，法国警方曾前往巴黎南部郊区马恩河谷省塞纳河畔维特里，驱赶了那里的大量移民。其中 80% 的人当时已经拥有合法居留证件了，很多人还拥有正式的永久工作合同。法新社当时指出，这里曾是法国最大的临时营地，容纳了多达450名移民，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在这一废弃的企业大楼当中居住了几个月，无法在私人租赁市场当中找到合适价格的住所，或者还在等待被分配社会住房。另据法兰西蓝色电台此前的报道，根据法国住房部长纪尧姆·卡斯巴里安给出的数据，今年3月底已经有3800人从法兰西岛大区被清理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好了，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为了展现美丽的巴黎，奥运会前夕法国被指控抓紧驱赶无家可归者。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arbara Bravi 所演唱的 Voilà。
Écoutez-moi Moi la chanteuse à demi Parlez de moiA vos amours, à vos amis, parlez-leur de cette fille aux yeux noirs et de son rêve fou. Moi, ce que je veux, c'est écrire des histoires qui arrivent jusqu'à vous. C'est tout. Vo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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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là qui je suis. Me voilà même si, mise à nu, j'ai peur, oui. Me voilà dans le bruit et dans le silenceGardez-moi, ou du moins ce qu'il en reste. Regardez-moi, avant que je me déteste. Quoi vous dire que les lèvres d'une autre ne vous diront pas. C'est peu de choses, mais moi, tout ce que j'ai, je le dépose là. Voilà.Supplie, restez longtemps. Ça me sauvera peut-être pas, mais faire sans vous, je sais pas comment. Aimez-moi comme on aime un ami qui s'en va pour toujours. Je veux qu'on m'aime parce que moi je sais pas bien aimer mes contours. Vo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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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là qui je suis. Me voilà même si.C'est fini, me voilà dans le bruit et dans la fureur aussi. Regardez-moi enfin, et mes yeux et mes mains, tout ce que j'ai est ici. C'est ma gueule, c'est mon cri. Me voilà, me voilà, me voilà, voilà.
RFI.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五一大游行，法国各地12万人参加，要求加息维护和平。布林肯再次呼吁哈马斯接受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排除未来加息可能，美股上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爆发冲突，白宫谴责一小部分制造骚乱学生。PU 中心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习近平缺乏信心，更多人视中国为敌人。德国外长访问澳大利亚，剑指中国。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酿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 Christine and the Queen 所演唱的 Freedom，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I won't let you down, will not give you up. Can I have some faith in the sound? It's the one good thing that I've got. I won't let you downSo please don't give me up, 'cause I would really, really love to stick around, oh yes. Mistakes were built to